今天是我们新的一年第一次的聚会，我想在这个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把一些重大的事情就是交托在弟兄姊妹面前。说起来好像有很多事情要交通，但是我想很简单的从两方面来说到我们今年我们要走的道路。在圣经里一再的宣告一件事，就说到教会是一个新的人，那不只是说到主赐给我们有新生命，所以我们就成为新的人。他所谓新的人是指着幕后的亚当说的。圣经提到两个亚当，首先的亚当，还有一个是幕后的亚当。亚当就是人的意思，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意象，就是人，不是先有人，所以神来寻找人，乃是先有神心目中的人，所以神才找人。当然神所造的人不是我们今天这一个人，我们今天这个人是一个堕落的，已经堕落败坏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一提到人都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想到别人，就是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一说到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心目中的那一个人呢，神是要坚持到底的。他那一个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有他的样式，这就是神起初的那一个人，而且也是最后他所要达到的那一个人。我们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当中出现的，所以提到人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圣经的中心点，就是神提到的这一个人。那我们有一种思想观念，我们知道圣经的中心点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我是一个人，他说到他自己，他不是说我，他是说人子，他一再的宣告他是人子，不是说我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说我是人子。那你想可能我们不太明白，人子就是人的儿子，就是一个人，纯粹的是一个人。 为什么主耶稣一再的坚持我人子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人子是谁？我是一个人，就是我是一个人，我是神心目中的那一个人，在宇宙中要出现的那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人创造了诸天地，就是这一个人有一天要承受万有，而且万有的一切都要归于他。所以你知道人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如果我们对圣经呢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一种认识，你慢慢的会摸到人这个东西是神心目中一定要出现的。我再说，不论我们今天的光景多糟糕，但是神一定要坚持到底，终究在宇宙中他要出现那一个照着我的形象照的人，一个有我的样式的那一个人。那如果我们真的从里面知道神对人的一种的想法，那我们今天早上要读的一人权的圣经那个意义啊，你就能够慢慢的知道。基督徒啊，我们共同有一个起点，可能我们不知道那个起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想可能是信耶稣的那个信是我们的起点。不错，从救赎方面 来说，信是基督徒的起点。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事情，作为一个人要成为神心目中的那一个人，我们的起点在哪里？那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不管你以前知道或者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有程度上的不同，就是说没有知道到那么彻底。那今天我想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说到，作为一个人要进到神那个荣耀的完满的境界的那一个基础，那个根基啊，到底在哪里？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那我们看一看这些圣经节，也许你会觉得说：“哦，这些我知道。”但是你并不了解。这个根基啊，这个根基到底在哪里？我们一同来看啊。先看啊，罗马书第六章。这一段话我们说都是很熟悉的一段话， 但它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节这一段圣经里头知道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段话语，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死里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这一段话，也许弟兄姊妹一时很难消化，很难明白。但是你已经知道了，他是一直讲到死，基督徒的根基，可以说在罗马书第六章啊这一段话里，他是表露无遗。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呢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或者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思想观念，我们会想到我成为神的儿女并没有错，我会想到我可以享受到神儿女的祝福也没有错，我可以平安过日子也没有错，我向神祷告，神也垂听我的祷告，没有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单单是这一切，那其实说起来，我们都没有什么路可以走的，没有路可以走，不是没有什么路，连一条都没有。但是我们以为是有。很多人都以为是有，如果我们看到了神所说的那一个新人是什么，你才知道我并不是那个新人，我会不会变成那样的新人，当然我盼望，但事实上在你今天要达到那个新人的那个地位是不可能的，没有路的。最多的路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基督徒的表现，我们的水准只能够到达这样的情形，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和盼望不是这一个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新人， 也许弟兄姊妹，我还是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对新人这件事情，我想我是概括性的和弟兄姊妹再说一次：新人，神的心目中所要得着的，就是那个新人。那我们可以用具体的一句话来讲，主耶稣就是那一个新人。那结果这句话就会变成说，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主耶稣那完全。主耶稣是我们跟随的对象，大家都没有问题。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说到有一天我要变成和主耶稣完全一样，只有在位格上不一样。位格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位格。我呢，我没有这个位格，但是呢，我可以达到和他完全一模一样的心态。那这个就是神在宇宙中要达到的。简单的讲，有一天神要达到什么？整个宇宙万有都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本性所充满，就是你举目观看，你所看到的通通都是主耶稣，主耶稣的本性。你在人身上看见，你在其他的造物身上通通都看见，因为所造的物，他的造物的主宰，他有一个中心的目的。我重复的说，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本性充满万有。圣经说我们是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先知道了 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意义。我们先知道了神有这样的计划，然后呢，第二步就是我们是首先变成主耶稣的模样的一群人，在万有中，在万物中，我们是首先达到神的这个丰满的心意的。那所以在这个第六章这里啊，罗马书第六章这里，他说到他从受尽的意义开始，就是说你为什么你成为基督徒，你的起点在哪里？你的起点就是你受尽。受尽的意义在哪里？受尽的意义就是你和主耶稣同时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死就是了解你自己，那完结了，不只是死了完了，他还埋葬了。这个是死得很彻底的意思。受尽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死得很彻底，不单单死，还要把你埋葬。你埋葬了之后，才有复活从你身上出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道理。历次以来，在我们这里受浸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的。啊，许多的人，他受浸的那一天呢，从水里上来的，就是那个时候，他这个人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的改变是一直在这个改变中，那当然到现在他一定是跟以前那样的喜乐。我还记得一超说到他自己从水里上来之后，他笑了三天，这个嘴不能够闭下来。这个问题还不在外面的这些表现，就是说里面的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改变。也许你会说，哦，我现在的情形都不如那一天，但是至少就是说那一天给你看见受浸的意义在哪里。受浸的意义就是你一定要死，你要死到什么地步，完全埋葬。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啊，一离开这个信仰，一离开这个道理，他就没有前途，就是没有前途了。所以啊，如果你和我在神面前要有路，你必须要回到这个根基。你说陈弟兄，这个不是很难吗？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样样都不错，那你叫我死吗？我没有叫你死，是神叫你死。整个人的问题，直到今天，或者说整个基督徒的问题，不管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死。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死，我有烦恼，我有惧怕，就是我没有死，我有赌气，我恨人，就是因为我没有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些事情都在提醒我们，你要回到你原来的根基上，你才有路可以走的。不然的话，你一辈子都要背着你说这个是老自己、老亚当，你一直都是要受他捆绑，受他影响，受他瑕疵，也一直在叹息。我想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新的一年，应该是很多人，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我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要讲一些比较激励一点的话，祝福的话，使人呢欢喜快乐的话。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话，是使你有盼望的话，那些使你快乐的话，是模糊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使你昏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要我讲一句简单一点的话，我就是这样子说：你如果对你自己绝望了， 你就会有盼望。如果你对自己的活还有一线的留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是暗淡。暗淡是很好听的话，如果说黑暗的，那应该是比较恰当。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黑暗，我每天都看到光，只有晚上才黑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要交通的题目，所以这一段话，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去再读。如果你能够把它背，就把它背起来。但是你要默想它的意义，到底他在向我说什么？我做了基督徒这么久，这段话为什么对我那么陌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能陌生的，因为这段话是关系到你的前途。所谓的前途啊，还不是地上的问题，前途就是指着你在地上短暂的这段日子，还有这段时间过了之后，你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你呀，能够逃得过今世，你没有办法逃得过来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再看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圣经啊，第一段就是说到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祭是死的，没有祭物，没有活的，祭物都是死的。但是他是活祭，意思就是说，虽然你这个人是活着的，但你的心态在神面前呢，你是一个祭牲，是已经啊被杀，已经呢放到祭坛上的那个东西，那个要被火焚烧的那一个东西。他说你虽然你活着，但是你的心态，或者说你的精神状态，或者说你的属灵的情形，是一个祭物。他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是神所喜悦的。很多时候人读到这一类的圣经，他就很好像越读越没有前途一样，好像圣经总是要把我拉到一条没有路可以走的一条绝望的一条路上来。对的，他就是这样子的。那你说圣经又告诉我们， 我们信的人，我们属主的人，就是有平安，有恩惠，有平安。他祝福每一封书信都告诉我们，你一见面就告诉我们，从神和耶稣基督那里，我们要得着恩惠和平安。那你这里一直讲到死，一直讲到死，那很多人就是不要死，不肯死。死是痛苦的，是黑暗的，是没有路可以走的。那这个一弄到我身上来，那我还有什么前途可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是要认识这一点。我刚才说到受浸，为什么在我们中间许多人受浸？他从水里上来的喜乐。好，那我们在我现在要读下去的圣经节，都是根据的同一类的。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的重点就放在第一段，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并没有和主耶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不晓得保罗在哪里，但圣经给我们看见了，当那个主的见证人史提凡他殉道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保罗这个人是帮凶来的，他是站在旁边看着他殉道啊。大家用石头打死史蒂芬，保罗有没有拿石头打死我不知道，但是他就看着，他很满意的看着史蒂芬怎么死。你可以说保罗也是共犯一样的，他们杀人他也是杀人，但是在这里他说，他自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然不是指着那一个时候他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乃是说我现在看见，我现在的心态是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以前那一个人，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活出来的。他说这个话，他是讲到他自己，但事实上不是他一个人，乃是所有信主的人都理当如此。那也许你会问说，是不是今天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活着？没有，今天的基督徒你也可以说是很糟糕的。我们完全忘记这幅图画， 我们也拒绝这一幅图画，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远离这一种的教导。这是今天的基督徒普遍的情形，他觉得他们已找到另外一条路，就是圣灵。但是他就是知道这个圣灵哪来的，我们就简单的想到，哦，圣灵一充满我，我这个人得着能力，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可以为主做工，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你所想象的那个圣灵和圣经里头所说的那个圣灵是不是同一个灵？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逾越节和五旬节的观念，五旬就是五十天，逾越节和五旬节相差是五十天。主耶稣在逾越节死，然后三天复活，他四十天之久在地上活着，向门徒显现。然后呢，主耶稣升天了之后，门徒就集中在马可楼，我想大概是七天左右。开始十几个人，就是只徒，再加上一个马提亚，加上主耶稣的母亲，那时候主耶稣的兄弟也和他们都在一起，全家都在一起，应该是十几个人在马可楼。过了七天呢，那个地方啊，变成120个人在马可楼，然后呢，就是五旬节降临，这个是大体上的时间，概括性的说。那我要说的是五旬节和逾越节的关系，没有逾越节就没有五旬节。逾越节是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五旬节是说到那得着荣耀的耶稣基督的灵降到地上来，就是这个灵降到地上来，使门徒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当主耶稣复活，他们当然很喜乐，很有盼望，但是还缺少能力。那五旬节一来到，这些软弱的这些门徒们，个个都变了另外的一种人。大体上这个是一个历史，盼望弟兄姊妹们你了解一下。先有逾越节，然后才有五旬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四十天向门徒显现说话，然后再过了几天，就是五旬节，十天，不到十天，大概是七天左右，那圣灵就从天上降下来。就是他降下来，当然第一个就是报喜信，让人知道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都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他死是怎么死，他死得那么惨。虽然他复活了，门徒们虽然很喜乐，但是呢， 他们还是没有胆量，但是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得知荣耀的耶稣基督的灵一降临下来，这些软弱的门徒们一下子变成另外一种人，而且他们那时候的生活 很特别的，他们十几个人，他们竟然会讲一种话，就是同样的一种话，而且用不同的言语来说出同样的话来。然后你如果细细 去观看这些事情，你会很惊讶神所做的事情那样的奇妙。总之五旬节是一个伟大的奇妙的一个日子，在那一个时候反被圣灵充满，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人都房屋共用，这是我常常说的，谁要跟你房屋共用，谁能房屋共用，我的财产就是我的，是我赚来的。为什么我所赚来的钱就要拿出来和大家一同分享，还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道理的问题，乃是说啊，那个灵，五旬节的那个灵一降下来的时候，凡是被沾充满的，都成了另外一种人。保罗说这一些人是坐在天上，他不是坐在地上，他们是天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说那一幅图画，我们真是要思想，不要想看圣经的一下子把它看过去，虽然它的篇幅一点点，但是那一点点的篇幅里头，他说的一些非常奇妙，我们很难相信的事情。为什么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会一下子变成说我的东西都是别人的？因为啊，他们不在地上，圣灵充满他们，是充满到他们是飞到天上，或者是升到天上。保罗说他们是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今天信耶稣跟随耶稣是非常非常不单单是有福，而且是太奇妙，奇妙到一个地步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很难想象那一个灵可以导致我这个人完全改变，而且是一下子一刹那之间，不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搞了几十年共产，到头来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在地上的人，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人变成无己，没有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重复的说到这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你和我里头都有这种生命在里头。我们今天呢，还是肉体辖制我们这个人，使这个生命啊没有办法显出来。 但是教会要走的路，就是要穿过这一切的阻碍，我们一定要变成完全新的、完全新的一种人。我们再看哈，我们刚才说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来，我们再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反思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同一类的圣经，就是一再的宣告十字架的功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意义，我们可以解释来解释去，但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摸到那个灵，没有办法摸到那个实际。但是这些圣经都是一再的宣告，这个是事实。他说反思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就是反通通都是属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这些人呢，是已经把肉体，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通通都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你如果说那我现在是怎么样，我现在算是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想到这个问题，我到底现在是怎么样，我现在是属于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些圣经很陌生啊，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这些圣经是陌生的，甚至于可以说哦，好像我完全没有看过。你说这个是我们的根基，但是我不知道啊，我只是信耶稣而已。你不知道信耶稣的根基，那个目的在哪里？不是我为着要上天堂，那所以我信耶稣，这个是不通的，因为没有这种路。反思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上了。他讲的那么自然。那为什么我们读起来就读得这么辛苦，而且读起来就是读到这么的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思想一下。好，再有一节圣经是在第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我和世界一刀两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有很多基督徒会反问说，我怎么可能和世界一刀两断，我断不了的，我依靠世界，一切都是由世界供应我，我不能够离开人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并没有叫你离开不离开，这里只是叫你死，你要死。而你认为死是痛苦的，是黑暗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改变， 你要问自己说，到底圣经说的话是对呢，还是我的感觉我的判断对呢？你怎么能够站在你自己这一边，而和神的话语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你还说我是基督徒，可能，可能吗？没有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黑的和白的是不能混在一起的。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以弗所过来就是腓立比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斗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段话，这句话，这个原文的意思乃是这样，他说啊，你们应当怎么样呢？应当进入主耶稣的心里头。我要进入主耶稣的心里，进到他的心里做什么呢？去摸他的心，去体会他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呀、如果细细的去思想圣经里头这一类的话，你会觉得这种的教导很奇怪的，也很奇妙的，是我们呢没有想到说我们要进到主耶稣里头的心的里头去摸他的心啊。他说你这样去摸他的心了之后，你也慢慢的就可以了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斗的。这句话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我们的领会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到底应该怎么领会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也是神，父神也是神，主神也是神，他们在创世以前都是神，但是当他选择自己站在儿子的地位上的时候，他就完全顺服这位父神。他站在父的立场上，我站在子的立场上，那我就变成一个完全顺服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是太妙太奇妙的事情。一位神他自己选择站在儿子的地位上的时候，马上他就顺服另外一位神，父神。他不坚持，就是说他不坚持我也是神，所以我们是马马虎虎还可以啊，还可以这样子马马虎虎过去。他说没有，他说呢，他反倒虚极，就是把自己降低下来，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既有人的样子，就是道成肉身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存心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到死，顺服到那个受咒诅的一个十字架上。 凡是在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他是死，但是他死到不是普通的死，不是病死，他是死在那个受咒诅的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了这些圣经，你会想到我是不是还要很得意的过我自己的日子，而说我是主耶稣的门徒，我是跟随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理性来讲说不过去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哥罗西书第二章，菲律宾过去就是哥罗西，哥罗西也是第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好，简单讲，只有真正的死，真正的被埋葬，然后才有复活。我想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说，他不大愿意死，他也不肯死，当然他也没有埋葬，也没有死透了，所以呢，在他身上啊，也看不见一种复活的荣耀和能力，没有摸到那个能力。我想这是今天基督徒普遍的问题，没有摸到复活。因为你连死都不大愿意，那怎么会有埋葬呢？埋葬我的前途就没有了，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对于这方面是讲得很彻底的，你不单单死，你还要埋葬，然后你才能够摸到复活的能力。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你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还有我们再看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可见呢，我们要和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个大前提乃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那我读这些圣经，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死是何等重要的事。如果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意愿和死之间还有一段距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求死神让我看见，我也愿意缩短这个距离，我和死之间的距离，我不愿意的死，我所误会错误的领会的死，我所以不愿意靠近这个死，是因为我对那件事情的领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不愿意。但是如果你想一想，我是神的儿女，我将来要承受神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现在就是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做，我还是要求神帮助我，赐给我恩典，托住我，帮助我。如果我真是走不动，就拉住我，因为我非走不可以。我想在今年这一年新的开始，我把这些话读在神面前，弟兄姊妹面前，让弟兄姊妹，你要选择你自己的道路，你要很慎重的选择你自己的道路。我还有多少年？我活在地上还有多少年？我要节制，那节制的时间可以拖长吗？我们信耶稣，节制就是那一个时刻，我说我相信的时候，我就节制。我举起我的手来说，我节制，我要信耶稣，就是这种态度。我要跟随他，我要接受他的带领，他为我预备的一切，我通通要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你回去好好祷告，决志的事情你自己在家里做。你告诉主说，如果你觉得我在两难之间，那你就祷告求主加添你的力量，让你在这件事上有一种属灵的看见。你也需要有看见，你如果没有看见而硬是要撞上去，那是很悲哀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已经看到了，但是我没有力量走上去，那我就祷告神，求神怜悯我，帮助我，赐给我恩典。不然的话，你说不然的话怎么样？不然的话，当大家都真是被提的时候，难道留下我一个人在地上吗？这个事情很可能。所以我说，十个童女等候主，通通都带着灯等候主。聪明的进去，五个进去；不够聪明的五个，则留在黑暗之处，咬牙切齿。原因在于他没有赢，不是他没有心，他有心，但是他还没有付出代价之前，时间已经临到。所以他去买油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但是这个关了不是关了几天， 关了一千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只是几十年而已，没有一千年。你付不起这个代价，有一天你要等候这个门再次向你打开的时候，一千年过去了。也有人自己安慰自己说，那无论如何我终究我还是要进去的，但你何必受一千年的黑暗的苦？你的同伴都走了，为什么你就要和世界上的人一同留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事情啊，那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是痛苦，是什么痛苦？怎么痛法呢？那种孤苦的朋友，你那个时候你要找基督徒都找不到，你才能够找到和你一样留在地上没有被提的那一群人。那一群人在彷徨中，你也在彷徨中，你们怎么能够彼此安慰啊？那这是我多想啊！无论如何，盼望弟兄姊妹，我不是在逼着弟兄姊妹做什么啊，我是把我里头真实的话告诉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谁要帮助你？有谁能帮助你？这是今年开始的时候，我先把这件事情清楚说清楚，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巴不得我能够和弟兄姊妹和平相处，大家都喜乐快乐。但是我会想到这一天，我就快乐不起来，我没有办法喜乐的。所以我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有一天这个也成为你们的责任。好，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主，在我们所说的话语中有许多的漏失，我们求你来补满这一块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把全体弟兄姊妹都带到你的面前，按着你的心意，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大家都被提，大家都蒙恩。所以我们恭敬的将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都仰望你，你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让我们相信你不只是做我们的救主，你也让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求你在这样的一种深深的关系上服侍我们，让我们这些做仆人的人能够在你面前蒙上你的恩典， 是而且是永远的恩典。那我们在领会上不够的地方，求你也给我们补满。那我们在心智上够不上的地方，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成全我们。总是我们盼望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一路都在进步，一路都被推动，而且让我们是行走也有力量。愿你这成全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